以这个情眼下去着这一段啊，特别希望大家去感觉一下，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讲到两个主角，一个是平儿，接下来就讲晴雯补秋。你可以看到《红楼梦》这些地位最低卑的丫头，她们做人做事的一种合于情理法，恐怕比今天我们社会许多高层人物都要精彩。就是他们在对自己的生命的情操的要求上有他的完美性，所以我相信作者一直在用这样的一本书为这些他身边可能在历史上无名无姓的人留下了最了不起的东西。所以五十一回记得吗？结尾的时候宝玉说我不敢自比松柏，他觉得这个文化里把自己比松柏的那些人真的都糟糕的要命，动不动就去按铃申告，都是那些自比松柏的人。可是反而这些在人民民间当中非常低卑的人物，像我们讲到的淮阴侯的飘母那样在河边洗衣服的人，他有一饭之恩，可他从来不没有要人家报恩，他也只觉得这是我应该分内该做的事。那这里面在讲人的本质啊，人的本质的一种素朴。所以下面我们看看这个虾须啄啊这个事件的爆发，然后看到平儿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我好几次提到平儿是《红楼梦》里面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丫头，就她的处境其实是最难的，因为贾琏的不成才，王熙凤的这种威严势力，那平儿在中间可以把所有的事件维护到这么正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而且永远帮助王熙凤宽厚待人。王熙凤有时候厉害的部分她都会放一手让她宽厚一点，那这个人是真正在《红楼梦》里面尤其在像平儿、李庄里面，他还承担很多的委屈的，甚至很多承担委屈承担在他身上，他最后也没有任何的抱怨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大概看到不识字、没有读书，在社会没有任何高的地位，可是自有他自己的情操跟品格在身上。好，我们看到说五十二回啊，众人各自散后，宝钗姐妹他们就跟贾母吃了饭，宝玉因为记挂晴雯就先回大观园来了。到了房中，药香满室，因为在煎药啊，就是晴雯在吃药，所以药香满室，一人不见，他就有一点讶异，就是晴雯在生病卧病在床，应该有人在照顾，怎么会一人不见？只见晴雯独卧于炕上，脸面烧得绯红啊，发烧，所以脸上发红。那宝玉就去摸了一摸，只觉烫手。好，注意，从五十一回的那个钻进被窝开始，大家就会注意到小动作，就是说，我想今天我们如果把一个男主人跟佣人的关系界定清楚，这样去摸他身上烫不烫，大概也是不宜的。可是作者都在写这种天真当中，其实已经没有这种界限，所以他很自然就觉得他发烫，去试一试啊。我们讲的体贴就是去试一试，就是今天我们在感冒发烧的时候，你所有的朋友来，也没有几个人会有这个动作啊，就是能够用把手放在你的头上去抚摸的，我相信其实有一定有一种亲，是体贴，这个叫做体贴。所以那个比很多安慰的话都重要，所以宝玉就去摸晴雯的头，看她这个温度啊，发烧的程度，那只觉烫手，就赶快向炉上把手烘暖。你看到这些小动作，这个宝玉从外面回来，对不对？他手是冷的，所以他觉得摸了一下宝玉这个摸了一下这个晴雯身上发烫，他立刻觉得不对，因为他手是冰的，他觉得又让他加重病情，他赶快就到火炉上把手烤暖，然后再去试他的温度。这些都是细节跟小动作，可是十四岁的男孩子有这样的心思在里面啊，对人的这种体贴到这种程度。那忙向炉上将手烘暖，伸进背去，因为他刚才摸他额头，现在他伸到被子里摸了一摸，身上也是发烧。好，所有这些动作，如果你有任何的世俗的界限，你都觉得这是不宜的，不晓得又被报道成什么样子了。可是宝玉在这里全部都是人对人的最单纯的爱啊，就是他关心啊，关心人，摸他的头，然后又觉得自己手太冷去烘暖，然后伸到被子里去摸一下这个晴雯，觉得身上也在发烧，所以也有点着急，他就说哎呀，别人去了也就罢了，麝月秋纹真是无情 所以他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搞的，平常这么好在一起，怎么会有一个同伴生病，竟然大家就撂下他都不管了，全部都跑了。所以宝玉在那边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责备的感觉，那晴雯反而为他们解释啊。好，这个时候也注意到我刚刚提到说，人与人相处常常第三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宝玉在这里怪罪秋文跟麝月，晴雯添油加酱说，你看，对啊，这两个人真是无情，他们就把我丢下不管了。大概宝玉就加重了对他们两个的这种恶意。可是晴雯也说没有，就说没有啊，是我叫他们走的啊。晴雯是就跟说，秋文是我撵了他去吃饭，撵了去，注意说赶了半天才赶走的，因为秋文一直守在他旁边不肯去吃饭，他说我撵了半天他才去吃饭的。那麝月是刚才平儿来找他出去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人也不是无情。所以人世间其实有很多的误会，很多的疑虑，可是第三者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一个社会鼓励第三者的是非，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糟糕啊，其实在鼓励第三者的是非，而缺乏一个说他们其实是可以和解的啊，他彼此之间是可以和解。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其实让我们醒悟到，也许今天很多的大人的世界不如这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啊，他们之间可以有这种谅解，说秋文没有无情啊，他一直守在我旁边，可是该吃饭了还不去吃饭，那就我撵他去吃饭的。那麝月也在这里，是刚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好，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时候晴雯的心病出来了，因为在生病总觉得自己让人家嫌弃，那会不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他们两个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说什么，一定是说我病了不出去啊。你看，就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很多的疑虑其实是自己的惰性。人世间并没有那么多的坏人，其实往往在我们自己委屈跟受伤的时候，你就自己先多心了。所以这个晴雯就这样讲说，他们一定是怀疑我啊，是不是病了 不肯出去。那宝玉就很严肃地跟他说，平儿不是这样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在社会里其实常常应该听到这句话，就是说这个人不是你想的这个人这样子的，那也许很多事情就化解掉。他说平儿不是这样的人，况且他也不知道你生病，他本来根本不知道，因为晴雯的生病是隐瞒的，对不对？只有李纨知道，因为宝玉不让别人知道晴雯生病，因为以法律来讲，晴雯生病就要回娘家去的，回他自己的娘家，要赶出去的，所以宝玉就隐瞒了这个事件。他说平儿不知道，他只是偶然来，刚好看到你生病，看到你，那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有事情要说话，偶然看到你病了，随口说看看你的病，这也是人情乖巧取和的常事，就不出去有不是与他何干啊？就说你现在生病了，你不要搬出去，那这个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是大观园的事，是我宝玉房里的事，那平儿是王熙凤那边的丫头，跟与他何干？所以他就在安慰这个晴雯说，不要多心了，第一个人家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也不知道你生病，那即使知道你不搬出去跟他也无关呢、啊、因为你出不出去是我决定的啊，是我来决定。他就安慰这个晴雯，他说你们素日很好啊，你们平常是非常好的朋友，断不肯为这些无干的事伤和气。好，我相信今天这样的宝玉的话大概都是我们上层应该要学的东西。他会觉得说你们平常很好啊，那怎么会一下又闹翻了？那那个好的意义何在呢？对吧？你们素日这么好的话，那这个好应该在今天是有信心的，那么怎么会闹翻啊？断不会为这些事情来伤这个和气。那晴雯说这话也是好，所以晴雯也了不起，就是马上就觉悟说，哎，真的平儿不是这样的人，而且我们本来平常也很好，所以是我刚才自己多心了。所以这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性上的反省，就是他不断地让人性里崇高的部分在发生，而不是堕落的部分在发生。因为晴雯这个时候不认账说，哦，你就为他们说话怎么样的，又吵起来了。所以你看每一步都是人性的觉悟，人性往崇高部分的觉醒，而不是低俗的这个发展的部分。